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安息天快乐。我很荣幸可以在菲利蒙教会再一次的分享，然后谢谢赵牧师的邀请。我在这里已经待了，这是我的第四个安息天了啊，第四个安息天。那我感觉到真的是我已经有一点把这个菲利蒙教会当作有家一样的感觉，感谢主。对，是，对，真的是，身为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一个教友，我觉得我们当然有这个属天的福分，但是我们一个在属世上我也觉得是很有福分的一点，就是不管我们到哪个地区哪个国家旅行，都可以找到我们的教会，也就是说我们在不同的地方我们其实都可以找到家。因着我们的共同的信仰，不管是在多么文化差异很大的一个地区国家，只要到了教会，我们的教会，那我们就真的就感觉上非常的自在。我今天分享的题目是主命必达，因为我在这个台湾其实有这个快递的公司啊，有一家很有名的快递的公司，那他们的广告，他的这个广告的这个标语实在是太容易记，而且深植到人的心里面。他是这个公司，他叫做使命必达，使命必达。那英文呢？我查了，他是说 "We live to deliver, we live to deliver." 那这四个简单的字呢，就表达了他们的使命啊，他们就是为了送。寄送。可是呢，在圣经当中我们知道 deliver 这其实在英文当中了， deliver 有一个意思就是拯救的意思啊。我就觉得这个四个字好像其实是很大程度的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使命， we live to deliver。 当然我们没有那么伟大啊，是我们在此拯救谁吗？不是啊，是耶稣基督来拯救人，但是我们是他的门徒啊，我们要承担这个主的使命，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那这个经文讲到，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今天如果我们看到施洗这两个字，似乎我觉得是会觉得是这是牧师的职责啊，但是事实上就算我们是平信徒，没有施洗的这个权柄给我们，可是牧师所施洗的常常往往都是平信徒一般的弟兄姐妹所带领到教会来的，对吗？所以这个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是我们的使命。还有，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里给我们极大的应许，只要我们照着耶稣所命令我们该做的去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靠山，就是我们这个月的我们要背的经文，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他是在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们有一个最有超凡的力量，宇宙之间没有比他再大的这样的一位主宰，他是我们的后盾，他会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可能在世界末了的时候我们暂时睡着了，我们并不会等到世界的末了，可是总有人等到世界的末了他还是存在的。但如果他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耶稣就与他同在。 刚才我看到我们看到这个图，地图是世界地图，大家看得出来，可是它不同的颜色，其实这个是我们教会的在世界各地的一个不同的组织分布的一个图。当然这个图很小，那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地区的我们教会的所谓的分会我们的分会。那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属于北美分会，也就是在颜色是，我发现这里和那里的颜色差的还蛮差异蛮大的。那我们在这边这个地图上看到的是黄色，对不对？黄色这个区块都是就是所谓我们的北美分会。那我自己来自于哪个地区呢？大家也很熟悉，这个中国的还包括了外蒙古。可是我年轻的时候，从小学、中学学的地理呢，就是现在那个粉红色的那一块是我们中国的领土啊。但是后来才知道，其实这个蒙古已经独立了啊。那但是呢，在我们教会当中，这是属于一整块的，包括日本、韩国、台湾，好，我们是还有这个蒙古，还有中国是所谓的北亚太分会。我们在世界各地都有我们教会这样的组织。那这就是我们教会要福音，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使命，所以我们福音是传到了已经世界各个角落了。当然有一些地方没有办法进去，像所谓的朝鲜我们在台湾是称呼它北韩。那这个因为它的政治上的阻挡是一直没有办法进去，但是在韩国方面，他们其实已经准备好，随时只要北韩朝鲜开放的时候，他们就有传道人已经准备好要去了。那我今天想先分享，我们基本上都是华人，不管是从中国来的、从台湾来的、香港甚至马来西亚、新加坡，我们都是华人。那最主要华人地区，我们为什么基督福临安息日会传到中国这个区域呢？就跟我要介绍的这一位亚伯兰拉路弟兄是相当相当的有密切的关系，这位弟兄。那我在台湾的时照出版社有出版这两本书，左边的是给大人看的，大朋友，当然我想这个小学六年级以上都看得懂。那右边的是一本绘本，就是讲同样一位亚伯兰拉路弟兄的故事。他出生在1822年，那他安息在1903年，有还将近已经81岁的年纪。他原来出生在一个美国的农家他是一个身材相当以这个西方人来说身材相当矮小的，所以他在家里，当然在农家是需要劳动力的，他有许多的兄弟，但是个头都比他高所以在做这个干活的时候呢，这个他呢就只能够做一些比较不是需要费那么大力气，不需要身材高大可以做的这个喂喂羊啊，喂喂牛啊，鸡精这个牛奶之类的，所以他应该是觉得他自己不是被很重视的一个孩子。他当然在那个时代他也没有受到很多的教育，后来去当了水手他就觉得或许在家乡他的发展不是很大，他当了一个水手，而且终身就没有结婚。他是到了50岁才受洗，献身为主做工。 他在当水手，因为他的这个聪明，他的能力，他从很基层一直这个他的阶级一直往上升，虽然没有当到船长，可是已经是在这个船上的这个干部了。可是呢，他当时过的生活是很属世的，他把他这个跑船呢所得的这些这个收入呢，他就做了很多的投资。当时呢，在旧金山，为什么叫金山啊？据我的了解，就是在我们这个地区呢，当时是有这个金矿开始被发现挖掘到了，所以开始大量的这个移民人潮涌入的时候，所以这个地方开始盖房子，各种产业开始发达的时候，他做了许多的投资，所以他累积了一定的财富。可是呢，在一场大火之中，他在海外，人在海外，收到了这个他介绍他投资的这个朋友的信，就告诉他，因为火灾，所有的投资这些都付之一炬，也就是他多年的这个心血就没有了。在那样的打击，这个是一个促成他在转向他小的时候就听闻过的这个福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契机。所以他到50岁其实才真正受洗，而且感谢主的是，他就加入了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虽然引领他回到上帝怀抱的并不见得是我们教会，可是在他决定开始要信主的时候，他所接触到的是我们教会的这个书报，也是后来的我们的时照或者末世牧生这样子的一个刊物。他读了之后发现跟圣经是完全相符合的，所以他相信那是真理，所以他就加入了我们的教会。而且他在这个之后呢，他就在美国的地方传福音。他跑到了，他离开了他的家乡，就在这个加州的这个区域呢开始传福音。他在深山里面，一开始是在深山里面传福音。那他在传福音的过程中，他当然会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多人愿意接受，可是他还是不灰心。而且他到60岁还进入神学院接受宣道的装备。60岁，我还没有到60岁，可是呢，也有人鼓励我说：“哎，你要不要真正的来全然的委身？”那我总是会觉得，以我这个年纪，我再去念书，有一点自讨苦吃，所以我还没有那个像拉路弟兄这样的一个热心。那他在65岁的时候，他在65，因为他在以前这个当水手的经历，这个去过了世界各地，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对中国这个遥远的国度，他有一个负担，他觉得应该要有福音传到中国去。所以他65岁的时候，他就跟我们的全球总会写信，他说我要自愿到中国去传福音。可是很可惜的，当时的我们的总会呢，基于他的年龄太老了，他的年龄呢已经65岁了，所以呢我们的总会呢就建议他不要到那么远的地方啊，而且事实上也没有那么多的一个可能是在经费考量，甚至怀疑他能不能学好中文啊，那所以建议他到夏威夷去。夏威夷，那他在夏威夷也真正的过去传福音，传了1年，开展了那里。他是一个文字布道士，也就是他用我们教会的这些出版品去传福音，也让夏威夷那边不再是一个信仰的空白区。但是他还是没有忘记要到中国，所以他66岁就自己搭船到了香港。 那最后，因为他到了香港，才让这个福音呢传到了中国、日本以及韩国。81岁安息主海，他也葬在香港，他的这个墓地在跑马地，是吗？好，这是或许是当年他坐的轮船，这或许是当年他的一个旅程的路径。我想花了不少的时间。那他在美国，在他传福音的第一个，等于说他所结的果子，这位呢叫做威廉·葛林记，哦，葛林记，他也是最后成为，他本来是一位老师，他最后呢就成为了一位宣教士。他其实在这个宣教士呢之前呢，他已经当了一个学院的校长。这个学院呢，就是后来我们今天在这个附近我们教会的很有名的 PUC 这个学校的校长，这位威廉·葛林记先生，他已经当了校长。可是因为呢，他的这个带领他信主的、加入教会的这位亚伯兰·拉路，已经在1888年到了香港，然后他在那边的事情都传到这位葛林记的耳中，所以他受到非常大的一个呼召感动，所以他在大概12年之后1896年，他就决定他要到日本这个地区来传我们教会的三天使的信息。他到了日本，1896年，然后在三年之后，他就真正为第一位日本的应该说有三位受洗了，就日本的日本人受洗施洗。那其中一位就成了日本的第一位的我们教会的牧师。所以如果不是拉路弟兄当年传福音给葛林记所以葛林记就不会到日本。所以我们说日本的圣工也可以说是从这个拉路弟兄、亚伯兰拉路弟兄所开始开展。很不幸的，这位葛林记牧师呢，他在到日本其实没有几年他就安息了。他在55岁的时间，他就因为这个尿毒症就安息了。可是呢他的这个身体呢也安葬在东京的青山陵园这个地方。那虽然他英年早逝，可是这位日本他施洗的牧师，他传福音的，还有后继者把福音在日本开展。那么说到中国，其实拉路弟兄他在香港呢，他接触了很多的世界各地的水手，他也找了机会进入到中国，可是他在中国并没有正式的开展这个福音圣工，他可能传了，他发了一些文字的资料。但是一直到1903年，终于已经是拉路从1888年到1903年，他在主要在香港为一个根据地服务了那么久之后，我们全球总会终于响应了他的这样的一个服事的热忱，看到了这个东方这个伟大的国度对福音的需要，差派了第一位的正式差派的传道人安德纯牧师以及他的家人来到中国，所以就开始了中华的福音的圣工。包括在1949年之后，我们的信仰 还是在中国存续着，那一部分也来到了台湾。那事实上，据我所查考的资料，在台湾是在1949年以前，还在日本统治阶段的时候呢，也有我们教会的从日本来的传教士在日本在台湾开展福音工作。可是这个部分的历史已经不是那么可考了，只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在1902年，这个安德纯牧师，也就是在这个照片的左后方那一位他的旁边戴着大盘帽的就是拉鲁弟兄他们呢，那一年这个安德纯牧师初来乍到，可是他就参加，他就主持了一个6个人受洗的洗礼。但是这个洗礼或许可能都是水手受洗的是水手。所以到了今天2018年，从1888年亚伯兰弟兄到达香港到2018年，他们结了多少的果子呢？在中国目前的统计是有逾46万的我们的教友信徒，韩国呢是有26万，日本15万，台湾呢目前将近7000，蒙古呢也到了3000。那世界各地呢，我想因为拉鲁弟兄在香港，他对于他所接触过的每一艘船上的每一位水手船长，还有他在那边也卖健康食品，所以他能够接触到的人是相当多的。我们就不知道他这些人福音的种子撒在他们心里以后发挥了多少功效，但是肯定是有的。所以在世界各地我相信有难以计数。所以到今天我们在北亚太分会，我们就是刚才说的中国、台湾、日本、香港，我们仍然非常感念这位拉鲁，我们可以昵称拉鲁爷爷。这一张照片是我在去年8月在韩国所举办的北亚太的这个信徒宣教大会所拍的，那是一个盛会，是北亚太地区，那包含了世界各地都有代表参加的一个盛会。他在开幕的那个聚会当中，就在这个荧幕上有大大的这一位拉鲁弟兄的肖像，用了1、2、3、4、5、5种语言来说明，来记述他的事迹，到今天还是非常令人感念。拉鲁弟兄，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学习他的，他有这样的特质，他非常的坚定、勤勉，不断的祷告、灵修，这都是我们今天我们信徒要学习的。他恒久忍耐，他是一位非常仁慈的长者。刚才说到他已经60岁才去念神学院，他的同学都是年轻人，所以他在当中真的像一个爷爷一样，非常和蔼可亲。那他持续不断的为主做工，一直到他安息。在历代愿望怀师母所写的里面呢，提到一个人若能完全忘掉自我，让圣灵运行在他心中，过完全献身的生活，他的贡献将是无可限量的。我想我们看到，其实在我们的周遭现代，其实可以观察得到哪一些人，他就是真正的能够把自己完全献身，或者我们看到程度的不同，我们看到有些人是比较献身，有些人可能看不出来。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像亚伯兰拉路弟兄，像葛林记弟兄，还有许许多多在为福音，我们在世界上这么多的地方地区都有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教友，那这是许许多多的福音的先驱、先贤、前辈们所打下来、所立下的基础。那是不是他们都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效法的榜样？ 虽然我们的外体没有办法避免的，我们会越来越老，我们有病痛，行动受到限制，可是呢，我相信像拉路弟兄，他的内心呢，应该是一天心思一天，因为他每一天他都要去为主做工，所以他的心是不老的，反而是越来越新的。所以我自己说，我自己的一个体会是，不管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境况，只要愿意为主的使命献身的话，那我们一定就像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他说的，我们一定会领受上帝丰满的恩典，而且呢是恩上加恩，这是主的应许。然而我们现在回到我们今天的一个状况，刚才我们虽然看到了在北亚太地区中国、韩国、日本、台湾有这个信徒的人数也不少，但是我们基督福临安息日会呢，在我们的这个官方的网站上看到的统计资料告诉我们，这个是在2018六月份截止的资料，我们福临信徒呢的人数是多少呢？应该是全世界的福临信徒有2141万多，人数不少，2141万。可是对照起全世界将近77亿的人口，这个比例是只有千分之2.8，也就是世界上1000个人当中，大概不到3个是基督福临安息日会的教友、福临信徒。那这边比较这个看不清楚了哈，我框起来的部分有包含了我们的这个北美分会和北亚太分会，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还有我们的母国所在的两个分会的数据。不过我待会儿也会有那个比例。那我们来看我们现在身处的北美的这个分会，也就刚才看到的这个地图上的这边是黄色，我看的那边是棕色啊，黄色的区域。好，那事实上有125万多的教友，北美的区。不，刚才我们看到了包含哪些地方？包含了这个美国，还有加拿大，还有往北走的那个地方，还包括夏威夷那这个地方。但是这种人口呢也相当的可观是到三亿多，对，3亿6500多万3亿6，所以在北美的我们教友的比例是3.4%，跟刚才我们看到全世界的来讲，那在北美的这个部分呢是比平均还高一点的。那再缩小一点，我们是属于这个太平洋的联合会，对吗？然后当中的北加州的区会，那这个地区呢，我们福临信徒，这包含了就是北加州这边字比较小，我们是属于这个阿拉米达这个 county， 对吧？所以这包含我们是包含在这个区会里面的，教友有40581人，占了这个区域总人口呢是千分之四点八，就又比这个北美整体的平均高了。如果说在已经比较先进发达的国家里面，可能这个数字是这个比例是高的了。那我们再看看 我们所来自的母国的状况，也就是北亚太分会。那在这个区域呢，所有我们教友的比例其实变成已经更低了，只有1/4.5%，就10000个在这一个区域的居民里面呢，平均不到5位是复灵信徒。再缩小到华安联合会，华安联合会主要就是中国，还有包括香港、澳门，那这个比例呢是更降低了，10000个人里面不到4个。但是在这个地区的港澳的区会呢，比例是高一点的，到了1/1000人里面大概接近6个，不到6个。那在我来自的台湾，这个数字是更低的，是这不到1/1000了，不到1/1000。所以这个图，我想我们基督福音安息日会的教友都知道三天使的信息，启示录的第14章三天使的信息，是我们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一个跟其他的教派一个最大的一个不同。我们要传三天使的信息，这个信息包含了什么？要敬拜那位创造主，对吗？那这个创造主，这个创造跟安息日是紧密相连的，所以我们是安息日会。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会再来，然而要收的庄稼多。我们看到我们基督福音安息日会的信徒的比例，在世界上，在我们所居住的区域，在我们所来自的母国的区域都不高。所以我们要收的庄稼是很多的。然后我们看到做工的人多吗？我不敢说多和少，这由上帝去评断了。但是在耶稣的时代，在他刚开始传这个真正能够拯救人的福音的时候，也的确其实有许多人能够听闻福音他就相信了。然而有没有那么多人去？所以耶稣给我们的使命，要到使万民使万国使万民做他的门徒。为什么？要收的庄稼多。所以在北亚太分会在今年提出了一个教友总动员的一个策略也好，或者是一个计划。他希望教友，每一位教友都能够动起来，能够参与到福音。其实这个不是什么新鲜的一个提倡。那我从这个数据当中呢，我在看，我框起来这个数据呢，是平均，怎么样的平均呢？是一位新加入，在这个年度有一位新加入的教友的话，跟所有的教友这个人数的比值，也就是说教友总数跟受洗的今年加入教会的这个比值。那这个比值越大表示什么？就是说可能这个，我自己的看法，当然有不同的可能性。我们看到如果在一个福音呢很开始兴旺的地区，各位想这个比例应该是高还是低呢？应该教友少，对不对？可是受洗的人多，所以这个比呢应该是比较低的。那在北亚太的这个区域呢，蒙古刚开始福音传进去并没有很长久的时间，然而福音是兴旺的。所以在蒙古的这个比值呢是10，也就是说一位新加入的教友对的是10个已经是教友的。可是呢，我发现越是在这个福音已经传了很久，开始有一点点教友新的人比较难增加的地区，这个比值就大了。 所以我在想，我们教会能可以这样看，也就是说这个数值越大，表示说越多的人的努力才有一个新的成员加入，或者说这么多人其实大多数都没在做什么事，所以呢要很多人当中才能够有少数的人能够加入，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解读了。但是事实上我看到像在台湾这个比例或不高，但是呢在日本还有韩国，其实这个比值也是开始高，那在我们这边也并不低啊。我如果因为这个现在图的字比较小，如果呢我没有记错的话，像我们这个区域是大概也是三十几，所以我们需要是如果我们可以开多一点的行动，是不是我们教友如果我们说把这个比例最理想降到一怎么样，也就是一位教友就可以带一个新的成员，这个比例降到一，但这个是很大的挑战啊。好，所以这个是他们的一个设计的标志，好 ，Total Member Involvement， 教友总动员。好，我今天有大概两个见证分享。这张照片是七年前拍的，它的主人翁是中间那个他的高度最低的，当然他是坐着的那一位弟兄，他当年20岁生日，这是在牧师柯茂峰牧师他的家中，我们帮他庆祝，这是当时的一个，我们是一个小组。那这位弟兄呢，他跟我的关系还蛮密切的，因为呢他是我所教过的一位学生，当年呢我在学校教他的时候呢，他们班可是出了名的调皮捣蛋，那我呢是就是被安排教他们这个科目理化理化当然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个科目了再加上这个班级呢这个风气就是比较活泼，我们从正面来讲刚才这个是比较负面的那这个学生呢，他们不但是上课我们会接触，那个时候呢我是学校的行政人员我是辅导室的主任，那我的办公室呢就有一个会客区，他们中午的时候吃饭常常带着他们的这个便当就跑到我的办公室说，老师我想要跟你我们想跟你一起吃饭其实他们是不是那么的心怀好意了，因为他们知道我是那个时候我已经吃素很久了，那他们就故意带着他们的这个荤的便当嘛，他们想要用那个香味看看我会不会有这个不高兴的举动这样子那我不以为意了，但是我也没有多大的耐性，我就有的时候就赶快打发他们说我还有事我等一下开会什么的那他们班上就是跟我有一个还蛮好的感情，那我在我的教学里面，我不是在我们教会本会的学校，那在台湾呢，台湾有一个法律，这个教育基本法，它规定是学校不能够要中立，在信仰上要中立不能够特定为特定的这个信仰做一个宣传。可是呢，我还是在我的课堂上呢，常常分享我是一个基督徒。但他们会挑战你是一个基督徒，开始就可以用放大的这个检视你了因为他们在台湾，他们可能是民间信仰或者是没有信仰的家庭出来的。可是呢，我在每次要分享信仰的事情，其实他们都会很关注的去听在我最后教他们一次，我这教他们一年。最后一堂课呢，我就那一堂课，我就是把它当成是跟他们分享福音做见证。我还唱了一首诗歌给他们听那这个后来这个孩子，这个学生呢，他毕了业还常常来找我。那 有一次呢，我就分享了我的见证。上次我在这里分享的那个见证，我在我身上亲身的经历呢，我分享给他听。我就邀请他，你愿不愿意来教会？他那个时候已经是，他是大概是高二。那他说好，我就带他去。当天呢，我就带他去教会看看。我说这边是松山教会，是讲中文的，但是我们旁边有松英教会，是外国人讲英文的弟兄姐妹聚集的地方。那我说你愿意来哪一个地方都好。他说好，他愿意来英文的，因为他英文不好，当时他所以想练好英文，他就抱着这个目的，他说我愿意来英文的教会。但是我平常是在中文的松山教会聚会的，那我就说好，没有问题，你安息天星期六来，我就带你过去。那我也马上就跟这个英文堂的那边的弟兄，他有还是有我们的本地的弟兄姐妹，所以我就跟他们做了联系。好，所以他后来就稳定的在这个英文堂聚会了。大概聚会到三年或四年，他20岁的时候呢，他就决志受洗了，他就成为了。我就跟他说啊，以前我们是师生的关系，现在我们是弟兄的关系了，啊，我就不再想当他的所谓的老师了。很感谢主，事实上，我只是把他分享我的见证，然后因为过去的这样的关系，然后他愿意来教会。可是到了英文堂教会，如果没有那个地方的弟兄姐妹关心他的话，那我自己是伸手不到那个地方去的。所以在这里遇到了很重要的，也是在信仰的道路上一直带领他的这位姐妹，在这个画面最右边的这位姐妹，现在也是已经是一个师母了，她嫁到新加坡。那她在当时，她在那个英文堂的教会非常关心这位弟兄，我的学生，所以她下受洗了。那接下来他成为教友以后，他的这个人生的道路，他本来想要去念设计，他是一个很有美术天分的人，可是他说他一直在改变他的计划。那你知道七年以后，昨天是他的生日，七年以后的今天，我不知道各位能够猜到他的计划是什么吗？是他已经在台湾的三育神学院，他已经可以说已经毕业了，他就是决志要献身成为一个传道人。所以我很感谢主的带领。我上次提到我的信仰软弱的时候，其实是就是看到了人的不足。我发现我自己传福音没有什么果效，我看到教会好像不冷不热，我就灰心。可是我在回头之后呢，上帝就这样子一个让我完全没有意料到的一个情况之下，我带领了我以前的学生能够进到教会，成为这个我们教会的教友。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他竟然成为了一位传道人，要成为传道人。这是我的第一个感恩的见证。但是我要说的是，不是这个荣耀归给上帝，那但是我们人的作用不是只有一个人，而是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发挥到作用。事实上在这个小组里面，我们也有建造带领。然后在现在松山教会在一个都会区台北市，我们走入了社区，透过社区服务呢，我们接触了更多人。这是在去年的圣诞节前夕，我们带领这些我们社区服务的对象的老人家们和他的家人们，还有社区我们的志工们，我们一起呢带着他们去报佳音。这是在教会隔壁旁边的有好几间大的银行，带他们报佳音。感谢主，前一天还在下雨，天气很冷。那这个平安海我们的社区服务的这个主要的这个传道人柯师母，他本来想说我们要祷告，不然如果 一直在下雨，天气很冷，我们就取消了。可是还好，当天就没在下雨，天气也不冷，没那么冷，所以我们就可以出来。然后那个银行里面的行员小姐非常的感动，就主动的送了许多的礼物给这些老人家们。所以我们透过一个社区服务，我们是可以接触到许多人的。那这个柯师母呢，说跟这个银行联系的时候，本来呢这个联系的这个对象不在，后来这个对象呢听到有一个教会要找他，他还自动的在打电话过来。然后呢，他虽然他的主管不支持这样的一个活动，可是这个负责人呢，他非常的积极，他的女儿还在前一天晚上还亲手写了许多卡片，包了一些饼干糖果作为礼物，然后送给这些老人家们。所以我们透过这个社区服务，其实不管是受到服务照顾的老人家也好，周遭的这些商业办公行号里面的人也好，还有我们教会就在台安医院，我们教会的医院旁边，也到医院里面就可以接触到许许多多的人。而且呢，这个是这里面大部分还不是教友，是社区服务相关的志工也好，学员也好，但他们呢已经因为社区服务，他们可能比一般的教友一个礼拜就来安息天一次，他们更觉得教会像家一样，因为他们一周可能来两天三天来当志工，他们把教会已经当成家了。那这些是我们如果我们教会没有做些什么的话，是接触不到的。最主要是耶稣的爱激励了我们。其实我要说，我们腓立蒙教会有位非常非常好的牧师啊，还有他的家人师母，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位牧师在带领。其实每一个教会，上帝给的环境条件是不一样的，可是上帝必定给我们些什么，是我们可以去运用的。那这个是我们教会的健康讯息，事实上是我们在台湾最容易能够吸引到人的，因为台湾是一个本来是好山好水，可是因为人口的密集，那环境就被污染了，大家因为压力种种的一个因素，健康是大家追寻的。所以我们教会本来就有的这个健康的讯息呢，这个亮光其实是最容易吸引到不是教友的人来进来教会参与活动的。所以我们就在今年四月份办了这样的一个营，那也许许多多都不是教友能够接触到他们。然后在这当中第二个见证是在这个照片当中，是一位姐妹受洗，她就是参加了这个营。她为什么会参加这个营呢？也是因为我们的鼓励。那当然这个说来话长啊，我要简短的说，那这位姐妹是一个精神疾病的患者，那台湾以前叫做精神分裂症哦，那现在改的名称叫做思觉失调症。思觉是他是一个会妄想，他没有在发作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控制，所以他要吃药，吃西药。那他的家庭呢，是因为他的哥哥是台安医院的一个员工，那他是一位烘焙师傅，面包师傅，他在教会的机构很久了，可是他还没有，好像没有人跟他传福音，或者他还没有要接受。然而呢，他自己却愿意到教会来帮忙。当教会在开展这个社区服务的时候，他说：“我用我的假期，我来教这个师母还有这些志工们做面包。”那后来我们发现，他的家庭除了他是健康在赚钱的人，他的爸爸是心脏不好，已经装过支架了，他的妈妈中风了，连续的中风，到现在是 坐在轮椅上没有办法讲话的他的妹妹精神分裂者，所以他的家庭 是一个很重要的支柱。当我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我就在想我可以做些什么，那教会能做些什么，所以我就开始了一个小组，当然要经过他的同意，很感谢主他同意，我就邀请我们的传道人还有一位姐妹，那当然最早开始关心的是另外一位姐妹，关心他们家庭，她也是台安医院的一个同工员工，看这个师傅呢，面包师傅是很早就认识的，他最早开始关心他们家庭，他不是松山我的教会的教友，但是从他开始，所以我把他加进来，我说他一个人关心是很辛苦，所以我们一起在他的这个小组，然后就邀请了这个他的妹妹参加了这个台独的营会，结果在这当中他自己受到鼓励，他就自愿愿意受洗，愿意受洗。然后我们很感谢，就是我等一下会分享一个，其实我们是不孤单的，对，我们虽然看在比例啊是少数，10,000个人里面大概3个人，但是我们并不是孤单的，我们有的是全球还有组织完善这样的一个优势，这是不知道看不看得清楚，我们的菲利蒙教会在北美的这个北美分会的网站是可以标得出我们教，那我们周遭有许多的教会，那每个教会都有优势和劣势，但是我们在行动中就要学习，可以学习成长，有果效的继续做，也可以尝试不一样的，当然这个不一样就要因地制宜，目的呢是为了主的工作能够有更好的果效，那当然绝对不要单打独斗，我们是一定团队，这个教友总动员它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不是一个教友，而是好几位教友共同去关心去服侍少数的可能一个或一个家庭。我自己以前的经验是，我在我的工作场域，我们要保持我们自己的一个信仰的纯正都是不容易的，就像今天的学课我们讲的，在文化的差异当中，你在你的职场上没有那个信仰的文化的地方，如果我们是少数的基督徒，其实我们要保持自己信仰的纯正都有点吃力了，所以我觉得啦，我个人觉得我们要做的是带领人到教会来，用多数的教友去影响那个少数的非教友，而不是我们说我们在职场，当然在职场可以传福音没有错，但以理是可以在那样的环境，可是我们今天可以做不一样的事，我们带领人到教会来，用教会团体的力量，那当然有一个小组，就像我在这里参加的朝阳的小组，这样的小组还有许许多多，还有祷告的小组，用小组的力量来带领新到新来的人。那么我说我刚才要提到的，在那个营会当中，在办这个营会的是谁呢？主办的是韩国的牧师，韩国的牧师呢，他有许多他们叫做 PMM 就是自愿到世界各地 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传道人，台湾有，还有在北亚太区域都有，那所以我说我们不是孤单的，我们有许多的资源在我说去年八月份的这个北亚太分会，我们看到其实教会需要合一，那世界需要合一初步是在教会实现的，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7章23章 啊，其实一章二十三节说，他的祷告当中，他说他在我们里面，父也在耶稣里面，能够让我们呢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合而为一。那我们合而为一，世人才知道我们是耶稣的门徒，也才能够看到我们所要借做见证的耶稣基督。对，我们没有任何人事实，我们，所以我当年犯的错误就是看了人的缺失，看了教会的缺失，但是我没有真正的了解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我们成为教会呢？要我们合一，要我们学习合一。但是首先我们要谦卑，一个身子有许多不同的肢体嘛，才能够发挥各样的功用。也有不体面的肢体，是吗？我们不能随便露给别人看的，这是不是我们的肢体？是的。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是要包容各个不同的弟兄姐妹，事实上包容每一个人都有他可以发挥的地方。然后我们用爱心说诚实话，我们可以互相的砥砺扶持，然后最后每一个肢体都越发的荣美了。我们耶稣是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那这边我引用来表示我们也要去寻回那些离开教会的人。这也是在不管是在北美分会也好，他在这个他们的一个文件啊，一个讨论出来的一个策略当中，有三个地方提到了 retention 挽回教友。在这个北亚太分会里面呢，说到我们其实不用特别要什么节目啊、活动啊、什么计划去挽回教友，我们应该从现在开始改变教会的一个文化，就是让这种成为我们的生活形态，也就是除了我们个人建立跟上帝好的关系，成为门徒以外呢，还有我们就是怎么样去带领人跟挽回那些离开的人，是同样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文化氛围，这是我们每一位教友都能够就是平常就是在做的。我们不要再重蹈覆辙，如果我们过去有什么失败做得不好，我们应该汲取这个教训。好，最后我们仔细的看这三节经文。第一节是二十八章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节，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我们需要害怕吗？我们最大的一个后盾是这样子的有权柄，所以我们应该义无挂虑。第二个，这是我们的使命，我刚才提到了，我们要去万使万民，这个我们教会的使命，其实也是所有基督徒的使命，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还有耶稣要我们把他所吩咐我们的都教训这些万民去遵守，那这代表我们要去思考，从英文看起来教训他们遵守就是教导 teaching。 那耶稣所吩咐，其实在这个英文里面我们可以看成是 I have commanded you to obey everything I have commanded you， 是耶稣所告诉我们的，所命令我们的，所有命令我们都要教导他们去遵守。所以我们是不是自己先要遵守，自己先要明白需要学要遵守。然后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呢，说到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会得着能力，然后要到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耶稣的见证，做见证，做耶稣的见证。好，这个见证呢，在启示录第一章第二节，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当中提到了。是什么呢？其实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上帝赐给他 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那他就差遣了使者小玉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上帝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所以耶稣基督的见证跟耶稣基督的启示，启示录的预言是相当有关系的。所以结语是，完成主的使命，我们需要明白主的命令是什么，而且顺服。我们需要圣灵所赐的能力，如果没有圣灵，我们是什么都做不成。而且要确实也要完整的把我们所领受的教导世人，我们不能好像为了要数字上我们的教友要增长，我觉得这真的不是我们应该真正要看重的。我们看重的是我们是不是真的好好的把耶稣要我们做的事情做到了，要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然后呢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特别是什么？我们刚才看到三天使的信息，我们要了解我们本会的一个信仰，我们特别领受到的，也就是圣经所教导我们的，包括这些预言，我们要为主耶稣做见证，也就是我们要宣讲圣灵已经光照让我们理解的预言告诉世界上的人，这是必要快成的事。那么主必定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不需要挂虑，只需要前进。愿上帝赐福我们。